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五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 经过6、7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 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 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
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 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丝绸之路或者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 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8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 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 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 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 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渡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汁。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
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
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2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10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6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
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
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
此时张骞已年近50，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 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
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
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就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锁钩拳。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100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
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
康居、大肉汁、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1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
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
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凿空。
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 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远堵。今天谢震欧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
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我们的人呢爱服化，爱穿西方的短袖的窄袖子的，爱穿靴子，就这样。但是互相就是一种好奇，一种交流。
如今，走在这商业氛围浓厚的西式商业大街内，让人又重新感受2000年前由于张骞开通西域所带来的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的场景。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起来。这里是伊塞克湖，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乌孙人曾生活在伊塞克湖的附近，并在这里通过货物交易成为丝绸贸易中间人。作为吉尔吉斯坦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塔西巴耶娃经常行走于伊塞克湖的水岸。1958年，吉尔吉斯科学院派人潜入湖底进行考察，根据当时的记录，伊塞克湖与古时相比至少向内陆延伸了上百米，也就是说，伊塞克湖的一段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今天都沉落湖底。
По письме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только во втором веке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эти миры были открыты друг для друг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й паломник, дипломат Джансянь впервые перевалив Алайский горный массив Фергану и открыл западный край, западный мир для Ханьской империи.После этого как раз-та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 э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вовлекаются все крупные державы тех времен.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东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汇聚。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中转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出现了很多具有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古代文物。 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一场有关丝绸之路文物的展览正在举办。
Кыргызстан был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звеном в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то есть он связывал как бы страны Запада и Востока. Несколько путей проходили через Кыргызстан. И вот в раз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сам, вот, вот эти вот вещи, они как бы символизируют, показывают связь Запада и Востока. На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нашей витрины показана чаша, которая найдена, бронзовая чаша с арабской надписью, которая найдена н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яньшане.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это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А на верхней чаше, на верхней полке витрины показана у нас стеклянная чаша римской работы первых веков нашей эры. Найдена она на Алае в могильнике Джалпак-Дабе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большую интерес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是中国极端干旱的地区之一，住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一种叫坎儿井的地下水利工程，而这项技术始创于西汉。当时汉人来到这里移民屯田，把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阿里米尔大妈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坎儿井里流淌出的涓涓泉水中开始的。他和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受惠于这坎儿井中的水的滋润。忙完劳作，阿里米尔大妈开始为家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而这顿佳肴是我们内地人喜爱的饺子。早在1000多年前，中原汉民族沿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也把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带到了这里，饺子就是其中之一。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2000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2000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的追溯和回归。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的重要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 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汉要是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行为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中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堵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授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班超投身西域达31年，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万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 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一千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雨霖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对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了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患，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 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